不过呢，这有四种啊。这个四种当中啊，最要紧的呢，一个是了解。今天嘛，还有时间，简单的给诸位讲一讲。大家把这个影音的拿来看。这个是了解，什么叫做了解？就是了别检查其中的是非得失道理。那么他这个即是了解嘛，每一个了解四句啊，四十四六句，非常好。那么古人对这个延秀大师这个四六句的是了解呢，解释各个不同。唯有印光大师啊，他在上海居士的开始就是了解的道理啊最好，所以我应该诸位简单解释一下。他怎么讲啊？佛法最要紧的问题就是了生死。如果说到了生死这件大事啊，那是很难很难。我们凡夫根基差，而且五浊恶世邪事外道很多，要了到生死，那当然要了啊。老师告诉你，唯有念佛法门，这是最容易了生死的。佛法都是讲方便多门嘛，参禅学教也是了才生死。那一般的人讲啊，我为什么要念佛啊？哎，你不知道，因为参禅学教啊，都是靠自己的力量了生死，那是谈何容易啊。可是念佛呢，它是依赖到佛的本愿加倍加持我们的力量，既然带有这个佛力啊，那就容易有把握了生死了。所以这种道理，一个靠自己的力是难，靠复利这是容易，这我们应该把别了解的。那么就算你从自力来参禅开悟吧，悟了以后怎么样？刚才讲悟了还修了，你没有正道家总是不容易了生死。可是念佛求三净土啊，只要圣念精切行持坚固啊，就有了脱生死的功用。所以谈到自力他力参禅净土的难易啊，讲的最明白的呢，就是隐密处禅师这个四了解。照这个四了解的意思啊，你不同宗不同教的人啊，固然有念佛啊，就是同宗同教也都一样，敢要念佛。你痛了还没有证，都要念佛才能了生死。因为禅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嘛，他真是大慈大悲啊。他开始这个四条件呢，对众生太有利益。啊，这个四条件第一地，有禅有正度啊。犹如待教父现世为人师，将来则护主。一共有四六句啊，我们先讲第一句四句啊，大家要注意啊。注意什么呢？先要知道什么叫做禅，什么叫做净土，怎么样叫做有，怎么样叫做无啊。这个四教论讲里面都是有四个字啊，禅净有无。所以印光大师他先把这个几个字的意思把它先确立起来，确定。所谓禅者呢，是指人生见性成佛啊。像教里面所讲的大开眼界，才进到我们的一念灵知灵觉，这个叫做本觉离体。那平常讲啊，就是要呈现本来的面目啊，这样的才算是有禅。 否则呢就不能讲有禅。那么讲到净土呢，就是净土三经一理里面告诉我们的神圣切念求三净土的法门，这面算有啊，要生得正，念得切，行得真正勇猛。须有决定不移的信心呐、啊，自成看见的法念，而且有一定不移的行持，这样才算有净土，否则就不能讲有。说世间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，都以苦所看这个事的法头，这样算有禅。那么还有呢，认为啊，哎呀，他嘴巴始终在阿弥陀佛，那可是他那个念佛啊悠悠扬扬的，就是有口无声的在这个念啊，这样算有净土吗？那是大错的错啊。总而言之啊，有禅是讲要明心见性的功夫，有净呢那是有念佛往生的把握。世间有几个人有？我问你，这是最要紧的道理，我没懂得。可是啊，明心见性，但是开悟啊，还没有证道呢。没有证道的话，还终不能了生死。所以一般的人不懂的啊，认为啊，悟的就没有生死啊。这是行外的话，门外话，悟了就没生死，这个外行的话，当时悟是开眼而已啊，悟后才有真修实证的一条路啊，不会走错啊。如果你不悟来修的话呢，里面盲修瞎练，多坑落坑，因此之故啊，先须开悟。这是初步的功夫啊，如果是说到要进道家啊，那要付上加油，要加功正行啊，才能够做到。所以四条件当中的第一句啊，有禅有净土呢，是说什么呢？这个人啊，既然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功夫，而且呢那个真圣切念呢、啊、求善西方，大彻大悟，那就像老虎一样的非常有力量，唯命如父，再加上你能够了两副了生死的有把握，不是那个有油翻翻两副哦，也不是那个禅宗禅法他两副是谁，两副是谁，那个禅的那个两副哦，他那个念佛是一定要往生的，而且决定可以往生的，那就好像老虎加上两个脚，干不得了啊，所以犹如呆脚虎。那么他在意自己所悟证的，自己所修行的，拿起来去教化众生，开众生的眼目，做人间的示范。所以四条件讲嘛，现世为人师，他还再三这事啊，就造人天示范。那么以他自己是明心见性的人嘛，他有念佛求禅戒了世界，到了临命终的时候，就像有明中禅师啊，说了四句法，坐在那个法座上面就往生了，那真是上品上山，一刹那间就到极乐世界发开见佛的。发开见悟就五山法论嘛，就同这个别教初地言教初住的位置相同。这个初地初住的这个菩萨，他能够在一百个佛的世界分身做佛啊，佛也可以做，其的一切众生随类显化都可以。所以这个也没说禅师讲啊，将来做佛祖。这个将来不只讲未来多少时间，就是来山来一往山以后就做父，他能够分身做父吗？ 今天呢，因为时间关系啊，就把这个四了见的第一个了见啊，先使大家知道，讲简单的。这个印光大师解释的非常恰当，啊，也以前也种种的很多人呢，在解释这个四了见呢，没有他讲的这么好。其他的呢，我们下次再讲。向下文章附带来日。各位同学，再把印光大师的那个开始拿起来。那么新来的同学有没有？不是一个新来的吗？上次讲到一门咒禅师啊，做的净土以参禅四了解，那么讲了第一个了解，第二个了解也是实际啊，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但得见弥陀，何受不开悟？这四句，无禅有净土。那上次讲过吗？什么叫禅呢？要开悟，大彻大悟，那算有禅，门生见性。那么假如你修行没有大彻大悟啊，靠自己的力量断烦恼了生死，这是很难希望得到的。那么因此啊，我们很多人啊，就要发愿求佛接引了，修行净土法门可以广传西方了生死，这种人呢，叫做无禅有净土。我们净土中的莲友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有门生见性吗？假如你门生见性了，你不修净土那可以，你没有，你希望了生死，那得靠净土方面啊，无禅有净土。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呢，只要能够行信，只要能够发愿，只要能够念佛啊，不过这个念佛两个字啊，也加上两个字，就是自身念佛，不是这个有口无声的，哪种念佛那是没用的，不能了生死。所以净土三经一论呢，都告诉我们修行净土方面呢，要自诚心，要勘切心，要专一心，这样的人念佛，那呢，不论你是什么人呢，都可以往生。所以啊，这个四条件嘛，叫万修万人去，个个都可以往生。假如有些人不懂道理，念佛啊，就想求富贵功名，求将来往生天上做天人享快乐，那这种人呢，不能算有净土啊。虽然念佛，不懂念佛的道理，不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求人天福报，那就不能算是有净土。所以啊，你看看现在世间的人，念佛的人多得很，那真算是有净土的人还是很少的。有很多的人念佛啊，他也没发念，也往生极乐世界，他也不懂得生死之可怕了，要怎么样了生死，这些问题他都不懂。你要讲他念佛，念佛好，念佛好，那么他念佛的目的呢，主要人都是啊，求现在的啊 平安呐、啊，家庭的啊怎么好啊，乃至功名富贵等等，这个都不算有净土啊。那么这种人呢、啊，他不能够往生西方，那这也怪自己呀、啊，没有发愿，没有依照净土法门的圣严行善之良去做，这不能往生，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不慈悲啊，不来接应了，总要能够发愿求善，总是难去啊。这净土法门生念行善之良嘛，念不算行呢、啊、你必须要有生念发念求生，接到世间才能去。即得往生成见弥陀听行妙法，一生辩证阿鼻八支，这就是不推转的位置了。所以后面两句嘛，但得见弥陀何少不开悟啊，见到阿弥陀佛就证这个不退转位。为什么不退转呢？他明心见性吗？开悟了吗？不会退转到做这个生死凡夫啊。所以啊，这样看起来这个净土法门真是最好没有了。我记得、啊、我以前有个信徒啊，他去参访这个广清老和尚，他是喜欢打坐的人，对净土法门念佛啊没信心。那我讲你去参访这个广清老和尚，他是这个做工很好嘛，他教你看怎么样去用功。他回来跟我讲，他是广清老和尚啊，就跟他讲念佛好，念佛好，就是念佛好，念佛好，叫他念佛而已，其他道理都没有讲。所以因此他回来他还是不相信，他还是不能念佛，你没说明他这个道理嘛。那这样不能讲有净土啊。所以我编这个《往生净土传》，这广清老和尚这是很有名的高僧，我也非常敬仰他。那么一般的人呢，都是把他认为他是净土宗的，哦，他都是有人家念佛。实际上啊，他这个不能算是净土宗。那他叫人家念佛，叫人念佛，就是这样而已吗？那他自己到了最后临终的时候，他讲几句话吧，莫急而莫来，莫待急，是不是？莫急莫来，那他就不是往生西方的嘛？他自己是不往生西方，他怎么能够算是往生净土的人？虽然他的这个修持各种都很好，他不能算是这个往生净土的，所以我们也把他列进去。第三个弟兄也是四句、啊、那了解什么呢？虽然能够大彻大悟，就是有禅了、啊、能够开悟的大彻大悟的，假定是不发愿求善净土啊，因为伪正道，这个悟啊是见到理啊，进到那个事啊，还有个机理的。他这个印光大师讲啊，不但安身立命的受用。所以啊，这个隐密寿禅师讲啊，有禅无净土啊，十人九岔路。那么印光大师讲，这个十人九岔路啊，为你虽然能够开悟啊，可是你没实证呢，所以就是岔路。 我们拿现在的事情来一个比喻好了。比如讲，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啊，哦，台北市啊，总统府怎么样的张良啊，哦，台北市怎么样的拥啊反拥种种的情况，看得很清楚。可是你是电视上见的呀，你这人呢，你人没到台北，还不算是真实。那么你再多的受用啊，不行。他假如自己亲自到了台北的人，那种繁荣吃的玩的啊、哦，那他自亲自到了那边，他能够受用吗？你从电视上看咱们好，那一年后得不到受用，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就是岔路。那么有些人呢、啊，把这个岔路啊，就改一个字，是人就错路，走错的错。他讲，尹光大师讲啊，这个字不能改，改了这个不对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是有大彻大悟的这种禅宗的人呐、啊，他走还不走错路啊？你不如讲，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。哦，台湾市怎么样繁荣，怎么好，怎么好。他走了走就走到高雄，难道他会把高雄认为这是台北吗？不会的。因为他看得清清楚楚吗？台北市的这个情形是这个样子。高雄他所见的不是啊。他不会走错，不会认错的。所以这个字啊，我大师讲不能改，不是错，岔路。岔路怎么样呢？就是完全对路，不能够马上正道。那么也平常古人讲啊，无论怎么样啊，要保证那是显山了、啊。这一山中我先悟了，悟了怎么样？你要保证使得他的悟的这一个功夫所见到的这个境界啊，时常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没有光水，不会丢掉，保任。保任以后，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热包地也死啊。等到死来善来世呢，还要保任。是这个境界不死掉，继续的加上修持，在世上面。因为悟的平常讲谈中的开悟，就是见到自己的本性呢、啊、行性呢、啊。我们的行性叫做以心澳门，心经入门是空，身三面门是有，一空一有，非空非有的这个中道。那么利益上面你懂了，见到了，事上面要去磨练，就是在六度万行中。在我们平常穿衣吃饭种种的方便事情当中，你能够不着有不着空，不断的这个样子。因为我们现在凡夫的境界呀、啊，不是着有就是着空，它不能够中道。那么要从这个悟了的境界以后呢，要事上面，这个不是一下可以做得到的，要慢慢磨。以前西云罗和尚同信徒吃饭，当他吃饭的时候啊，他点几块香菇，就问这个信徒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信徒讲啊，香菇。没错吧？西云罗和尚在呵斥他：“三世凡夫啊，你同一般的人一样。等一下，又夹起块豆腐，问他这是什么？他就不知道。哦，西云罗又呵斥他：石头。”没知觉嘛，是头嘛， 一个豆腐你都不知道，是头。那么等一下再接去跟这个秦参，那这是什么、啊、这个信徒不难开口了，他你这样秦参也不对啊，不是秦参也不对啊，那怎么办？不开口本来就不能回答他。那秦人老上就这个地方就开始了。好，就在你不能开口之处啊，参禅宗啊，叫人参嘛，你这个地方去参。我们的心性一切法性就是这样，讲有也不可以，讲空也不可以，它是以心偶闻嘛，它是相依相成的。可是啊，这个利益上面我们都容易懂，可是事实上面我们呢、啊、碰到一个境界线前，不是只要有就是空，对不对？每个人自己观反回光返照一下，都是这个样子吗？那我们就是没有悟啊，没有听到自己的本性呢、啊、就是这样的啊。那么我这样的啊，你讲啊，要我就悟了，我就成佛了，我就同佛一样啊，那你还打错提错，差得远呢、作为安身立命之处啊，那你还是随业流转啊，六道轮回啊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啊，说没安身的立命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嘛。所以个净光大师讲，恐怕三十关头未必全能做主啊。那么我们众生就是在这个生死关头，随业流转，自己做不了主。就算你有点悟啊。悟了，你没证道，到了三十关头，你还是造不了主。所以人民中是随业流转，随多善之善恶业而修善去，可气可畏啊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。所以陈不如求佛建议呢、啊，为最稳当、最靠得住啊。所以修正路法门呢。就悄悄碎碎能够求阿弥陀佛临命中接应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最稳当的了，最可以靠得住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叫做靠他力，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到临命中你坐得住，那是千难万难，靠不住。所以印明珠禅师的是了解，引进要现前，辟恶随他去。这个引进是自无始以来的善恶业尽，不是自我们这个五蕴生生的魔尽、这个弟兄。那么谈到啊，悟了、不能够了脱生死，生死关头做不了主。这种事情呢，过去很多的空案，那么今天嘛讲了几个给诸位听听呢，使得大家啊、不要好高骛远，对于净土法门要谨慎力行呢，以心归命，就这么修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啊，我们靠弥陀的他力接引呢。这样的了脱生死，那是靠得住，这是稳当的，不然靠不住不稳当。一个叫做三山四地一个公案啊，我们以前举例子啊，也以前也印过一本书，就是三山四四陀的事。这个公案是根据什么呢？唐朝在湖南的洛阳啊，有一个寺庙叫做慧仁寺，这里面一位法师参禅的，叫做延才法师，也叫做延观法师。他同一个居士啊，叫做李元，是个好朋友啊。那么这个慧仁寺啊，是这个李元的爸爸 他姓李嘛，木子李啊，同唐朝的皇帝啊同姓，他们是等于一个同宗族里面的人，也就是皇亲国戚啊。当时都是在做大官的。他这个爸爸，李年的爸爸，后来啊做官当然就是荣华富贵嘛，那房子都是很大很大的。到老了以后啊，他就把这个房子啊设拆为废林寺，把这个房子变为西方道场寺庙。那么他自己没好久啊就过世了。那么他这个儿子李年呢、啊、家里面房子变为寺庙了嘛，那他没地方住啊，就住在这个庙里面，那么过这个同其家人同样的生活，那么同这个严官严差法师啊很好。那么有一次啊，他这个李年啊同这个严官两个人啊商量啊，要去筹办四川的峨眉山。洛阳是在河南嘛，他们两个人商量啊，咱们去。李年嘛，他是讲我们走陆路啊，从河南扭到陕西，啊，再由那边扭到四川，走陆路，走路去。这是盐菜了，盐菜的意思，走路路。可是历年呢，他就哎呀，走路太辛苦了。我们呢，到汉口坐船，经过这个山界，长江山线嘛，山线上去啊，很快就到四川。那么盐官嘛，就听他的了，好吧，我们坐船吧。那么走走走，走到山下上面一个地方。天黑了，船嘛也靠啊，不走了。那船靠了以后啊，他们两个人就下来走走，这个河边走走看看，看到一个女人呐、啊，肚子很大，在河边洗衣服。这个盐菜盐官一看到以后啊，哈，他就同李年这个朋友讲了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叫你走陆路，不要走水路啊。今天我遇到这个女人了，我就没办法了。这个女人呢，怀胎啊，已经三年了，没生下孩子。平常我们女人四月怀胎嘛，四个月小孩就生下来，她怀了三年没生。为什么？等我去投胎啊。我没到这来没见，我这个阴缘可以劈掉，可以劈开，不到这个地方投胎。可是今天见了阴缘现前了，我没办法了，我一定要去投胎。那么就跟他讲嘛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告诉你，我死了以后啊，做满月的时候啊，你来看我，看我的时候我跟你笑一笑啊，就可以证明这就是我啊，哈哈，啊，确确实实投了胎了啊。那么你要好好给我埋葬，那过了十二年以后呢，我们再在杭州，在江的杭州一个西湖嘛，西湖一个灵隐寺啊，如果去到杭州的人都知道的，灵隐寺上面叫做上天主、中天主、下天主，就是天主寺，三个寺庙都很大的。这些寺庙我以前都有去过的。他讲我们再在杭州下天主寺，那个地方再相见。讲了以后，这天晚上，因为船已经靠了嘛，这个不走了，回到船上，这个盐差。严官呢、啊、就过世。那么过世了以后，他就打听了，那这个女人她是住在哪一家，好，一打听呢，他就这天晚上就 摆了三年的这个肚子啊，这一天晚上生下小孩了，就生下一个小孩。到了他就不走了，他从他有药队嘛，啊，到满月的时候再去看他。那么他就在附近这个地方啊，到处玩一玩，到了一个月，就到他这个女人家里去。啊，他恭喜恭喜啊，你生了个宝宝啊，哎，我给我看看好不好啊？啊，然后你这个女人呢，就抱给他一看，一看就对着他笑，好，他就知道了，这个没有错，就是这个缘才去投胎的。那么呢，这个里面就告诉这个女人了，就把她这个经过告诉她，啊，这个是我的朋友，我们沾庙来的，他是想这个投胎，啊，他交代啊，要我好好的埋葬他，你们呢，啊，这个现在啊，他的尸啊，这个身，这个原才法师尸体啊，他死了吗？死了，你应该给他埋葬吗？他埋葬在什么地方？啊，你们每年呢，因为他是湖南的人嘛，他不能长久在那个地方啊，他回去啊，那么你们每年呢，也去给他扫墓啊，干什么啊，清明啊，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女人呢，当然了，这个有这样的事情嘛，这个当然没有那个。在有里年就告诉他，这个小孩子你们好好给他养大哦，要好照顾他哦，啊，有什么困难呢，你跟我讲，我会帮忙的。他就回去了。你看，一个是河南，一个是浙江，杭州是在浙江啊，也经过好几个省。那么到了过了十二年了，这个李元呢记得这个事情，而且这个元才告诉他要在中秋那一天的晚上相见。他就过了十二年那一天的中秋之前就到了杭州，那么这一天他就到这个夏天住持去。这天晚上月亮很大，他就在夏天住宿这个天主寺的这个外面呢，这个散步，哎，一下子就听到一个小孩啊，骑个牛，吹个笛子啊，小笛的笛啊，过来了。那里面一看，注意看了，哎，这就是我那个朋友吗？就是员外吗？原唱吗？他虽然是现在是像一个小孩呀，但是他的脸容什么完全还是那个样子啊。他就跟他讲，你是不是眼光还是啊？他讲是的啊，哦，你就是李年啦，好朋友，有生有啊，少年你都来这里，我们相见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能靠近我啊，因为你是阳间的人，我是阴间的人，阴阳不相同啊，你不能靠近我。那么见了面以后啊，他还给他说了四句诗啊，他山前山后事茫茫啊，我们一个人在生之前怎么样啊，我们不知道吗？茫茫死了以后怎么样，到哪去啊，也是茫茫不知道，山前山后事茫茫，他一发因缘苦断肠啊。一个人呢，也谈到山前山后的种种的因缘呢，那令人家断肠就很痛苦，很悲伤啊。他在五岳江山游几遍，这五岳是指在江苏这一带的地方。我啊，这些地方我通通都走过了，就会沿着上起堂。我现在今天是因为跟你有了见面，到这里跟你见个面，见了面又怎么样啊？我也到我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它是什么？起堂就是起江，钱塘江。它是死了以后啊，被没了头生死。还都有什么？做一个江河神呐、啊，懂吧？你们读这个《地藏经》呢？啊，山有山神，地有地神，江神河神，是不是？江河有神的，他做过江河神了。神鬼还是属于阴间呢、啊？告诉你，啊， 同我们阳间是不同的，所以你不能靠近。他讲了四句法以后，他吹着这个笛子又走了，就这么一个公案。那可见呢，这个圆观法师，他有这样的一个功夫，他参禅的啊，知道这个女人等他三年，这个小孩子投胎，死了以后，他知道那个他是做过什么，而且有这么可以要等少年在什么地方跟人家见面，有这种功夫不简单吧？普通的人谁能做得到？可是有什么用？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生死流转，所以印光大师讲靠不住啊。这个很多了啊。那么再讲一个好了，这是唐朝的，宋朝苏东坡知道的吧？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。他不是普通人呢，他是五祖戒贤寺来投胎的，那都是开悟的人，可是还是不能了生死，一投胎这个苏东坡，那苏东坡还算不错了，他也幸福，学问很好，但是你去看看苏东坡的公案，他也是相信净土的，也希望啊能够往生净土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可是到了临命终的时候，人家问他怎么样啊？他想知我是知道的，心里面还明白，他是可是做不了主，就是印光大师讲做不了主，就是讲他还是不能够往生，不能了生死。那像这样的五祖戒贤做苏东坡，这个干手有的，还是做不了主啊。再有宋朝在苏州有一个叫做鼎沸寺，这里面有一个也是参禅的法师很有名的，就是海印禅师啊。那么他修这个当地的一个地方官，姓朱的，人家非常敬仰他们，世世供养，而且非常丰富的供养他很多年。那么有一次啊，这个海印禅师啊就到这个姓朱的家里面去见面以后，这个姓朱的就讲啊，哎，禅师啊，你将来可不可以到我家里做我的，这个等于小孩啊，以你这么大的学问这么好啊，如果能够将来啊投胎到我家里来，那我太荣幸了。他当然就没讲话了，这个海印禅师没讲，笑一笑回去了。过了三天，这个姓朱的他一个媳妇就生小孩，生小孩的这个晚上，这个海印禅师就过世。可生下来不是个男孩哦，是个女孩子，所以这个海印禅师转山啊，就做这个姓朱的这个打官的人的一个女儿。当时苏州那边一位法师啊，就是圆照总本禅师，这是也是很有名的，那都是皇帝的这个尊重的。同这个海印禅师两个人是好，这个大家同参道友嘛，很好的。知道他过世了，那么知道这个海印禅师修这个姓朱的打官的供养，所以啊，在这海印禅师过世以后啊，这个宗本禅师就到这个姓朱的这个打官的家里面去。他知道这个海印禅师啊，要这个地方投胎，就请这个姓朱的大官呢，哎，我听说你、啊、家里面恭喜啊，是 啊，师父三小孩啊，可不可以帮我看一看呢、啊？啊、哦，这个姓朱的就叫他师父啊，包起来给他看一看。这是第三天喽、哦，上刚才讲的那个阳光法师是一个月，他这个只有三天。那么包了，他一看呢、啊，也是同对这个中平禅师啊笑一笑。三岁的女小孩，这个中平禅师这是开悟的大彻大悟的人了、啊。像中平禅师那是不了不起的，后面有的。他不但是大彻大悟，他是往生西方的，他生死了了的人，他知道这个海印头头盘的错。他马上在他头上摸一摸，摸一摸，轻轻地拍一拍，这样海印啊，你错了，叫他的名字，海印啊，你错了，你怎么到这个地方的投胎？讲了就回去，这个女，这个小女孩当天就死掉。他如果没有中命去点化他，他还是做他女儿，恐怕还做不做那一天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种事情呢、啊、都是靠子力断禅师啊，那是很难的啊，这些都是很有名的禅师、啊、好，我们不要再讲多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再讲第四个继续了解，就是无禅无净土啊，就是什么呢？一般不知修行的人了、哦、啊，普通社会人嘛。那当然，他没有明心见性的功夫，没有禅嘛，也没有念佛的功夫，翻念往生西方，那是太危险了。那么，随着自己的三世业报，罪报难脱啊，地狱难免。一个人你就知道了、啊。